我的生命被工作填满。
我曾在十天内七次乘飞机出差，
每天至少100封未读邮件，
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心力交瘁。
和丈夫有时同一个屋檐下，却说不上话。
改变从我的内心开始，
我学会在工作中节制自己，
在面对不完美的抓狂中放手，
凡事尽力，
把结果交给神，不再被结果捆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回到上帝的坐标，一个工作狂的释放之旅。作者萨拉。早上8:25到达公司，坐在位子上，一边打开电脑，一边盘算着所有要赶在开会前发掉的邮件。电脑好不容易开启，飞快写起邮件。有3个邮件必须在早上9点前发出，因到晚上6点前，我抽不出一点时间。所幸在班车上已打好了副稿，第一个邮件顺利搞定。正在寻找支持文件，准备写第二个邮件，电话响了，约谈的人居然提早到，门卫让我下楼接人。环顾四周，没有一个可以拆的小兵。正在纠结中，一个同事主动愿意帮我下楼接人，急忙坐下接着润色邮件。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团队能否在亚洲区得奖的提名信，关系到我们团队一年的辛苦工作能否被高层认可。既要措辞简短精炼，又要充分体现出我们供应链团队的独特性。昨晚躺在床上已想好了思路，快速写完并核查数据无误后发出。起身看了下走廊，我还有时间，一边拿起杯子走向洗手池，一边想着如何能说服这个新毕业的应届生放弃优越的金融单位而加入我们公司。如果这个应届生毁约，重新招一个人对我来说意味着3到4个月的周期，5次左右的面试，还有冗长的入职流程需要跟进。最糟糕的是会让人员配备持续紧张，影响团队士气。我边洗杯子边想如何在15分钟内向他突出介绍我们公司的优势。终于见到这个应届毕业生，关上门快速按照既定方案同他谈起来。整个沟通过程比我想象的顺利，看上去他被打动了，答应2天内给回复。9:10我回到了座位上，继续第3个邮件。此时背后传来了老板的声音，他希望我在开会前把主要议程打印一份，并授意我在开会前对没有按照要求交 pre-reading 的人敲打敲打。想到这些人都是我的平级或比我高一级，我苦苦思考如何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满足老板的要求。终于把邮件发出了，开会时间也到了，我捧起电脑和笔记本走向会议室，出来已经是下午3:45，而另一个会将在4点准时开始。两个会议之间的空闲，我同秘书约了个下午6:30的会议，估计今天的工作要到8点了。这样的工作模式我已经持续3年，天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出差工作时间更长，晚上的班机回来一早马上开工，天天开会5到6个小时。如果哪天没有会议，我觉得不正常。早就习惯了邮件里有100个以上的未读邮件，周间绝对没机会同家人吃晚餐， 经常晚上8点一个人在厨房随便搞点解决问题，和女儿讲故事不超过5分钟就会睡着。我做了很多尝试希望改变，可效果都不明显。最开始为了应付成堆的邮件，我每天早晨4点30分起床，并以祷告开始我一天的工作。祷告交托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盼望，我每天因工作的忙碌而感恩，但持续的工作强度和压力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和体力，我的作息变成简单的2点1线，出了办公室就回家上床，下了床就到办公室，所有的家庭活动和个人爱好全部取消，也没时间参加教会的周间查经小组聚会，连同先生说话的时间也没有。我忙我的工作，他忙他的工作和教会服侍，难得我早回家的日子，他却钻进书房要开会，准备讲台分享或教会活动。好不容易出差回来，他却不在家，去带领几个小组的联合聚会。最无奈的是，我们有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说不上话，因我的电话会议从晚上7点到9点，而他的电话会议则从9点开始。周六是唯一休闲的日子，我们尽量什么工作或服饰都不排，只陪女儿上兴趣班，同时聊聊天。看宝贝游泳的1小时是我们最奢侈的聊天时间，有电话也坚决按掉。这种状况下，所有的人都对我不满意，因我脾气大，没耐心，懒得同大家说话，而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我不断在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试图能改变这种工作状态。频繁的出差也让我觉得体力透支，最夸张的一次，我在10天内乘了7次飞机。有一段时期，我出差的箱子就放在客厅当中，里面放着全部出差的用品和衣服，这样省去了来回整理箱子的时间。我在为自己的工作祷告的同时，也请我们的小组和几个姐妹为我祷告，求告神来带领我。神通过一次姐妹的分享提醒我，让我建立起每逢出差就早晨灵修的习惯，这成为我出差期间最大的安慰和力量的源泉。灵修中看到的经文会成为我每天的支持，早晨的祷告给了我每天的动力，让我能放下重担，单单看每一天的工作。神也赐给我智慧和祝福，让我每次在无路可走时看到他的丰富的恩典和祝福。但工作的性质并没有在持续的祷告后改变。我在想，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一直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难道在同事中传福音是我要学的功课吗？我在心里问自己。借着祷告，我开始了职场福音的探索，每次向大家做见证都会让我心里很感恩，享受着生命与神相连的美好，也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觉得很喜乐。但这样的经历要过很久才有机会，我持续为工作求问神，为什么要我这样？我能停下来吗？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我开始想换工作，可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找我的人都只能给我类似现在的工作的职位和性质，但那意味着我的忙碌还得继续。那为什么要换？先生也动用了他的资源帮我找猎头，可也没有太大的进展。终于我病了，从去年9月开始连着生了好几次病，公司的业务又有了很多的变化，团队成员也不断进进出出，让我看不到任何松口气的机会。辞职作为一种最后的方案提了出来，虽然父母颇有微词，但好在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们也开始从家庭财务规划方面 积极准备起来。可先生的一次偶然发烧而引起的肾脏感染，又提醒了我肩上的责任。如果我辞职，先生病了怎么办？谁来养家？我对辞职的决定又迟疑了。公司不断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看不到忙碌的工作背后有任何意义。我甚至同老板谈了我的退役。反复间，我决定在一个月前推掉了所有的会，投资一天去参加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在同事中口碑很好，我也把这看成是最后的一根稻草，希望通过培训我能看到方法来帮助我改变并解决工作上面临的烦恼。培训确实让我学到了些知识，可也再一次让我看到了我的时间大量用在了没有价值的事上，而我所看重的核心价值和生活内容却没有被分配到足够的时间。培训促进了我辞职的决定，如果看不到神的阻拦，我就辞职。紧接着又是一系列的出差，每次在机场、酒店大堂、酒店自助餐厅，总会看到很多相似的人，大家有着相似的发型、衣着、手袋、手机或电脑，连脸上的表情都会类同。大家都是被同一个系统培训出来的，在职场的日子，自己的个性、行为都被抛弃了，大家被赋予了同一个目标和价值观，就是成为职场精英，这才是成功的模式。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我与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应该同他们一样吗？我的信仰给我带来了改变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虽然我们都搭同一班飞机，都住同一个酒店，都用同一款手机或电脑，但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可问题是，如果人生的价值观不同，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模式会看起来类似？我想改变，但怎么改？是辞职吗？辞职后我做什么呢？这是神的心意吗？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又是一天，经过一天的忙碌，九点回家吃饭，再写几个邮件，躺在床上已11点，我觉得很累，但睡不着。我问先生，为什么在我的感受中觉得神不是稳定的或持续的？他回了一句，11点了，睡觉吧，说话多了会睡不着。我冲他大声嚷，你这是做头的样子吗？他被我说的只能直起身来说，我觉得神是真实的，他怎么会是不稳定的呢？那他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呢？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前面的路应怎样走呢？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我们继续祷告吧。紧接着的主日，来了位普通话不好的韩国宣教士，他在讲台上问，做基督徒容易吗？我在台下说，不容易。我听到这是台下大多数人的回答。他又问，谁是劳苦担重担的呢？大多数人说，我们。那个牧师就说，求神怜悯你们。我确实觉得很累，但也知道这样的回答很没见证。记得去年底我邀请同学来圣诞节活动时，用的就是这句经文，凡劳苦担重担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但如果信主多年后还是觉得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那信仰对我有改变吗？牧师说， 神的应许是赐我们平安，因为我们的轭是容易的，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他没有一天敢不做清晨灵修，因如果每天早上没有主的话语，那他这一天的日子该怎么开始？这句话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我心里知道这是神在回应我，他是在告诉我该怎么做。神顾念我的压力，他在对我说话，如此奇妙但又如此真实。从我内心的改变开始，让我的每一天从灵修开始。环境也许不会改变，但我的内心会改变，神的话语会给我的每一天带来改变。我就做了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每天清晨能坚持灵修。2011年的挣扎过后，我的工作并没有随灵修而突然改变，但我的心却越来越多地充满平安和喜乐。特别是2012年，我参加了一门神学课程的培训，上帝借着课程让我看到了他的伟大，他救恩的奇妙，也看到了我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神的标准，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我们得救全是恩典，没有一点可以自夸。对上帝的救恩和创造的再一次认识，真正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改变了我对人的态度，其中包括我对老板和同事的态度，我对如何建立和欣赏一个多样化的团队，从一个理性的认可发展到心里深深的认同。对老板的尊敬变得非常自然，对同事的眼光不再盯着他们的软肋，而是更多思考如何挖掘和培养他们的特长。因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创造，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形象和心意。宽恕伤害过我的人，对我也变得简单了。因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下被救赎。我就是那个被主免了巨债，但转眼还去向别人追讨小钱的人。一旦心里的坐标被调整到以神为中心后，人际关系就变得容易多了。何等奇妙的改变就这样在我心里发生，不再那么容易被伤害，不再那么看自己高过别人，心里柔软了，工作的压力在融洽的合作关系里也变得轻省。我们部门的上空经常充满了欢声笑语，同事们被有效地激励着，老板们都信任我，而我的脸上也经常挂着微笑。上帝的祝福让很多事情事半功倍，以致不明就里的同事都觉得我的工作也许异常轻松。只有老板私下会问我，是不是我坐的这个位置风水特别好，还常常喜欢到我这里来坐坐。从个性上来说，我是个凡事力求完美的人，高度的计划性，关注每一个细节，任何不完美都会让我抓狂，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别人。但上帝借着经文提醒我，凡较力竞争的，凡事都要有节制。他让我看到了，在追求完美的背后是我的骄傲，想要证明我比其他人更出众。有一天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金融行业的女高管，居然在分娩前一分钟还在手术床上签字。我为这个女性难过，要学会工作中有节制，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我没什么了不起，我的成绩都是恩典。我在心里不断提醒自己，凡事尽力，但把结果交给神，不再被结果捆绑。有一年的年会，做年度回顾时，我没有因为成果的不完美而失去勇气，而是在台上向众多同事讲述了我们团队的进步，心里非常骄傲。两年神学课程仿佛帮我打通了任督二脉，原来模模糊糊的经文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上帝的心意 也再次显明。我越来越感到担子变得轻省，每一次查经都让我看到了上帝不变的心意。希伯来书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对我来说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看见，我的信心被大大更新。上帝不断更新了我与神的关系，更新了我对成功卓越的看法，更新了我对人的看法，也更新了我对金钱的看法。工作给了我比较丰裕的收入，也有能力可以追求一些大牌来匹配我的职场身份。可是有一次在夫妻团契分享中，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经济独立，不是追求金钱的积累，而是学习摆脱对物质的依靠。真正的自由不是消费的自由，而是不消费的能力。保罗说，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我和先生都有意识地不再提升物质的标准，而是羡慕并学习如何过简单的生活。喜乐的生命不光给我带来改变，也给我周遭的同事带来影响。神在众人面前高抬我，让我成为大家可以信任的诉说对象。借着各种话题，我自然而然地把上帝的话带给大家，把福音带到了同事间。我为大家的压力祷告，为大家的忧虑开解，用神的话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价值观。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神叫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益处不是物质和职位的福气，而是生命的改变。2013年我转到了一个新的团队，释放了很多的工作压力。神也为我预备了一个午间的职场团契，可以操练和服侍弟兄姐妹。对于工作上的挑战，我也越发能游刃有余了，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也知道他的筹算胜过我的筹算。同事们都羡慕我轻松的状态，笑称我是人生赢家，是他们的榜样，而我深知这是神的作为。几年间，我得以有机会把福音分享给几乎所有周边的同事，每一次分享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看到了上帝的作为。最终在今年三月，神赐下了一个机会，让我告别了奋斗了22年的公司，非常不舍，但也非常感恩。感谢主赐给我一个新的开始，让我可以把我的专长投入到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上。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相信主必带领。
向主献上我的一生。 向主献上我的